好色风流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只为淫人妇，难保妻儿否。心系眼前谋，孽满身后，报应从头。因此上没色邪淫一笔勾。啊，这还不行啊，这手机这是。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感谢您收看喜剧茶馆，精彩的大话溜溜锅马上上演。啊，在咱们上一集里边介绍了一位来自远方的客人，谁呀、啊？叫买买提。哎呦，这姑娘长得漂亮，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比画花谢玉，比玉玉生香，没有这么漂亮的。进了宫来，乾隆一眼呢就打中了，漂亮啊！看惯了三宫六院，今天看看她，简直就觉着是另一种感觉。今天一瞧见这姑娘，哎呦！好比就是半马须菜啊，这么清淡，野味十足，当下就封为是香妃。封为香妃之后啊，怎么说话呀、啊？这香妃也不识这茬儿，和珅还给解释呢：“万岁呀、啊，您不知道啊，他是初来乍到，你看这个，他听咱这话，他还是听得不老清楚的。”乾隆点点头，明白了，对汉话不是特别理解，那不要紧的。吩咐人，你们去教他啊！而且呢，准备后宫，国王准备啊，要入洞房了。今天遇见我心爱的美人了，跟下有人就把香妃带下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小太监跑回来了。皇上，我跟您说，他听得懂，他还会说，他刚才是诚心不说啊。皇上一听，这不对啊，我是一国的君王啊，我跟你说话你不识茬，你要说你听不懂那单说、哦、原来你会说呀，那可不成。吩咐一声，来呀，二次把他带回来。有从人下去就把香妃又带回来了，站在这儿依然是面沉似水。乾隆纳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说爱妃呀，你莫非说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不要紧的，有话尽管对我演讲啊，孤王啊，能够体贴于你，但讲无方，孤王一定帮你。万岁，我呀远离家乡，思乡甚苦，而且万岁说要娶我啊，要让我充纳后宫，我有这么几件事儿，希望您能够答应我。您要是答应了我了，我呢没有别的说，您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可就一头碰死在金銮殿上。皇上站起来，别，有话好商量，有话好商量啊，怎么都行啊，你千万别碰死。你说吧，你有什么要求，有什么条件？万岁，这第一啊，我希望您斋戒十日。什么意思呢？十天啊，你别吃肉，净吃素。我说你琢磨，还有这个规矩啊？不是你为什么这样想呢？万岁，我远离故土，与您不是一个族的。为了告慰我的先人，希望您能够遵从我这意见。皇上说行，没问题啊，只要你高高兴兴，不吃肉，没问题啊，多吃点蔬菜，对身体还有好处啊。孤王，我答应你了。好，此其一。其二，十日之后成亲之时，洞房内外要免去灯火。哎，我还听这不对啊，这条估计答应不了。那、啊、因为什么呢？我喜欢你，我爱看你，你貌似天仙啊，洞房之中我要灯下观美人，我好好看看你。你不让点灯，不让点蜡，黑灯瞎火的，这我哪知道是谁呀、啊？这个万岁，如果您不答应，我就碰死在龙柱之上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急脾气呀、啊？你这样吧，先把你带下去休息，我呀考虑考虑啊，荣姑思之。跟手就有人把这位香妃娘娘请下殿去。这时候，满朝文武已经全体遣散啊，就剩下这边是刘墉，这边是和珅。皇上要跟自己两位亲知近派商量商量这事儿。皇上说，两位爱卿啊， 你们说这个事儿，孤王我是进退维谷啊。按说呀，我是一朝人王地主，我说的话就是圣旨。什么叫金口玉言？说的就是我。可是现在来说，他这几个条件提出来了，让孤王很难接受。可是我觉着，我要真传圣旨，跟他拍桌子瞪眼，孤王我又舍不得。你们两位有什么好主意？给朕出一个吧。哎，刘墉站起来了，万岁呀！要依微臣来说，此事不可啊。还是那句话，恭请我主万岁，龙椅天台，您再思再想。那我把话都说尽了，现如今我再劝您没意思了，您自个儿琢磨吧。皇上想了想，哎，和珅呐，你觉着呢？和珅说：“万岁呀，万岁，思此美女啊，那可是百年难遇啊！您千千万万不要错了主意。他也就是刚刚到这儿，水土不服啊。等他住惯了之后，自然而然的一切就都好了。”皇上想了想，哎，好吧，孤王，我再好好想一想。两位爱卿，你们各自回府吧，把两位大臣送回府去。皇上自个儿跟这儿翻过来调过去，调过去翻过来，琢磨这件事儿。哎呀，说怎么办呢？要说不纳他舍不得，要说纳他吧，眼前这阻力啊还确实是挺大。想了又想，到最后一咬牙，来人呐！一旁边大太监过来了，万岁，您有什么事吩咐？吩咐厨房从今天起安排10天素斋。皇上认准了要吃素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皇上啊打算娶这位香妃了。扭回头来，刘墉可没闲着，安排人四处打探啊，要把这件事情闹清楚。苍天不负苦心人，真让刘大人弄明白了。原来呀、啊、这姑娘在这个元俊家乡那个恋人已然是找到了北京城，可是啊到哪里去见自己这心上的恋人呢？他想进皇宫那势比登天啊。刘墉派人就把这小伙子找来了啊，说你跟买买提想当初在家里时候你们是这个恋人。小伙子眼泪下来了，刘大人不错啊，我们两个人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啊，我们从7、8岁的时候就在一块儿，他的父母跟我的父母也是朋友，我小的时候就长在他们家，两个人一块儿玩，一块儿出去大草地上，我们俩玩的特高兴，看着蓝天看着白云啊，一起捉蝴蝶，一起疯跑，可以称得起是两小无猜。谁知道风云变幻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出了这么一场战乱，现如今两个人近在咫尺，不得相见。大人，我从家乡到这里数千里之远，这一路上忍饥挨饿，您知道我受了多少罪吗？吃不得吃，穿不得穿，一路上饥餐可饮，小行夜宿，我好容易追到了北京城。我听说他开始啊被和珅和的人裸回府去，我追到和府啊，我扮作了一个下人的样子啊，进了和府四处扫兴，后来才知道和的人把他献与了当今万岁。刘大人，刘大人，我也知道皇命如天，他再也不可能跟我成亲了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，不知您能不能答应我，有生之年我能不能再见他一面？如果能见他一面，纵死黄泉我也就心甘情愿。哦，刘罗锅听完这番话觉得很感动哈，心里呢也挺不是滋味。小伙子，事已至此啊，很多事情啊是用语言无法说的，这样吧，我尽我最大的努力，我争取让你能够见他一面，但是我也希望你做事要稳健谨慎，万万的 不可莽撞。大人，我谢谢您，您这如同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一般。哎呦，小伙子，来来来，快快请起，不要如此。刘墉怎么安排这个事儿啊？慢慢说，回过头来再讲这位乾隆皇帝。哎呦，就这十天呢，可受了罪了。简短截说，十天的日子终于到了。寝宫里边布置的是金碧辉煌，光辉灿烂的。早晨起来，搁现在时间啊，凌晨3:30，皇上就起来了。呵，洗澡啊，剃头，打辫子，从里到外换上新衣裳啊，出来进去高兴啊。小太监纳闷，皇上，您这怎么起这么早啊？您不知道哈、今天晚上啊，我要成亲啊，起来也忒早点了。忙活了这么一整天，一直到晚上，有人告诉皇上说，香妃娘娘已然梳洗打扮，换好了衣服了。皇上高兴，来呀，把这个香妃娘娘请入寝宫。孤王，我这就要去。有人说了，说香妃娘娘提出来了，要把所有的灯火全部去掉。皇上一想，哟，我把这茬还给忘了啊！人家还提出来了，要黑灯瞎火的这个进洞房。又一想，99拜都拜了，到如今剩着一哆嗦，来。传孤王口旨，哈，洞房内外、寝宫左右，所有的灯火是一概免去。皇宫里没这样过，哈，从来没有过。说晚上黑灯瞎火的，把灯全掐了，没有。今天晚上是个例外，人们各安其职，干自己的活。有人就把乾隆皇上扶到了寝宫，啊，来到寝宫门口，皇上一扭身，好了，朕不用你们服侍，都去吧。怎么呢？让这些人都走。大太监、小太监啊，乱七八糟人等全走了。皇上轻轻的就把门推开了，屋里边还是真黑，借着月亮光透过了纱窗，隐隐约约瞧着香妃坐在床边。皇上挺高兴，哈哈哈哈，我说爱妃呀、啊，你提的这几件事啊，孤王我是件件一同。怎么样，看出来孤王我是一片诚心了啊。爱妃你在哪里呀、啊、爱妃你在哪里呀、啊、爱妃说着话往前走，眼前就来到了香妃的跟前儿啊，模模糊糊反知道是他，鼻子里边一阵一阵的香气扑鼻。皇上高兴简直都陶醉了啊！站在这儿，要不是唯一的这点定力啊，光闻这香味儿，皇上就能坐地下，伸出手来去抓香妃，打算扶着他的胳膊想让他站起来。一伸手的功夫，就觉得香妃的手比他还快，砰，把皇上这腕子就给叼住了。皇上哎，明白了，白天哪或者见光亮他不好意思，晚上他想开了哈，今天跟孤王拜天地入洞房，打这儿起他就是一朝的娘娘了，他也高兴。哦，这一抓皇上腕子，皇上这手上去了，往起一扶着娘娘，就觉着一股风声，也不知这香妃从哪儿掏出一把匕首来，借着月光奔皇上就过来了，吓皇上一跳，往后一闪身，这把刀顺着皇上的脸唰就过去了，拿手一叼腕子，乾隆乃是马上皇帝，有劲儿，制服一个弱女子不算什么，一把逮住了，砰，啊，一脑袋冷汗，来吧，救驾！说了一声救驾，外边可就乱了，怎么呢？大小太监离着都挺远，但是也不能走远了啊，这是皇宫，这不是别处，离着远远这伺候着，听着里边有动静。啊，两个人脚步声挺急，紧跟着皇上喊了一声救驾，进着门来一瞧啊，俩人撕不一块儿了，紧跟着有人掌起了灯光，灯光明亮，走到跟前把皇上跟香妃俩人就分开了，一瞧地上有一口匕首，大臣们文武们就全吓坏了，怎么呢？有贺喜的官员正在偏殿饮酒呢，听着乱全赶过来了，其中也包括刘墉，包括和珅。和珅一瞧这匕首，当时这冷汗呢唰就下来了，刺王杀驾，这可是大罪过，牵连起来这里有我的事儿。哎呦，吓坏了，满脸都是冷汗，哎呦，万岁，龙体要紧。 皇上站起来摆了摆手，请等稍安勿躁，你们都退出去吧。刘墉、和珅，你们俩人留下。文武群臣不是怎么回事，再朝香妃娘娘一扭脸，脸冲着里边，剩下人全出去了。屋里边就是皇上、两位大臣加上香妃。皇上叹了口气，哎，孤王啊，明白了，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我说刘墉啊，你把香妃带出去，仔细的盘问一番，问一问他到底因为什么这样对待孤王。臣遵旨。刘墉心说，都不明白就是我明白。哈，打这儿起啊，香妃娘娘还就绝食了，也不吃饭也不喝水。乾隆一听更着急了，啊，他刺王杀驾，孤王我没怪他呀，我也没骂他，我也没打他，我也没罚他啊，他不吃饭哪行啊，这不吃饭就死了，赶紧吧，你们都想办法吧，谁有办法啊让香妃娘娘能吃饭，孤王我呀官升的三级，赏黄金百两。哎，刘墉一瞧啊，这机会可来了，回去之后把这小伙子找来，现如今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，有这么一个茬儿，能让你呀、去见一见你心上的恋人，但是啊，前提是啊，现如今他已经绝食了，断了水了，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吃东西，否则话这事儿还不好办。小伙子想了一想，大人呐、在元俊家乡的时候，我经常给他做这么一种小吃，我能不能在这儿做一下，以晋封这个食品为缘由给他送进去。好，刘墉高兴，做什么呀，啊，就是拿这个江米啊捣烂之后做成了这个粘面团子，里边加上馅料什么豆沙什么的，然后外面呢再裹上一层面啊，什么样的呢，您瞧瞧，就是这样的，哈哈哈哈，一个这么小圆球挺好看，是又凉又甜又黏，特别的好吃。哎，当下就做了这么一盘东西，跟随着刘墉赶奔进宫见这位香妃娘娘，没让小伙子先进去，先把这盘东西端进去了。香妃娘娘一瞧这个呀，眼泪下来了，知道自己的心上人来了，拿起一个来默默的咬了一口。刘墉点了点头，哈，来呀，吩咐那小伙子赶紧进来，平退左右，屋里边就是两个人，两个人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四目相对，是泪如涌泉。小伙子点了点头，一句话都没再说，转身就出来了。但是从此后留下了北京这种小吃，起个名叫爱窝窝。嚯，消息传开了，皇上也高兴，文武群臣也高兴，哦，说咱们香妃娘娘现在吃东西了，吃的是什么呀，有人就说了，哎，吃的是什么什么，哎，这东西让太医院的知道了，哦，感情这东西它能治绝食啊，来吧，咱们拿笔啊把这药方子记下来吧，江米为面，豆沙为馅儿，那这什么是药引子呢，嗨，连吃仨就管用，这胡说呢，这是。